好，非常荣幸受到 F Council 的邀请，然后就近期的这个出口退税和两人物项出口管制的问题就进行一个分享交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做这个进出口领域的法律服务多年，然后因为在一线的一直在持续在一线工作，所以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呢，就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和现在监管的热点有一些了解，那么就对现在的现状呢进行一个解读和分享。那么直接进入正题，今年2026年1月30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这个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那么这个公告中呢，对于出口货物增值税处理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梳理和规定。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分享呢，就针对这个文件相关的内容进行一个解读。那第一部分的内容呢，主要方向包括6个板块。第一个是政策的概况，然后从二三四开始呢，就是出口货物所涉及的退税政策、免税政策和征税政策的一个情况的梳理。第四点的这个征税政策呢，有一些情况可以说大家都可以想到，这个征税政策就应该适用视同内销征税，但有一些情况呢，属于可能是想不到，但反而是要视同内销征税的。那么这里就可以说它是一个风险的提示。第五点呢，是我们司法实践中的这个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的辩护，这个与其他案件所不同的，它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辩护要点，这里进行一个说明。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对企业的经营有一个总结和合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这个，2016年1月30号的这个文发布之后呢，但是它的实施日期是1月1号，就它往前追溯了1个月，1月1号开始啊，以出口报关日期开始算。那么这个文显然是为了匹配2016年1月1号生效的这个新的增值税法，来进行一个后续的政策衔接和提供支持。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再往前溯，这个文件的前身应该是2012年的财税第39号文，这个当时这个名称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已经是十几年以前了。那么现在已经没有劳务这个类别了。大体的框架还是一样的，相关的内容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变化，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第一就是对企业最有利的这个为企业实实在在的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这个退税政策。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但是不退税，对应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这个是出口货物的免税政策。第三个呢，是出口货物，但是要视同内销，需要按照国内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的情况。这个可以想象一下，现在货物大类的这个比较多的适用税率13%，视同内销缴税一缴13%，这个金额算一下的话还是蛮大的，很多企业对于视同内销政策是很关注的。那我们再来详细来说每一项的情况。第一个，增值税的退税政策。其实出口退税的，所谓出口退税，退的钱并不是说国家给企业一笔钱，它退的是这家企业在出口之前前到已经缴纳过的增值税。我们以这个图示的这个流程来打个比方，乙公司出口货物，它是一家，假设它是一家贸易企业，它从甲公司上游企业买了货物之后直接出口，中间不涉及生产环节。那么假设乙公司向甲公司采购货物是这个货物价值1000块，然后乘以一个13%的增值税税率，它在这个环节已经缴纳了130元的增值税，同时甲向就是甲向乙开具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那这个130元就是乙公司的进项税。那乙公司采购了这批货物呢，直接向丙公司出口了，然后收取外汇。出口报关之后，这个流程完成之后，乙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这个时候，税务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乙公司退还的增值税是他前面甲公司和乙公司这个交易环节已经缴纳的增税130元，所以也就是说，国家设置出口退税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让这个货物在出口，就是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是以一种未税的状态进入国际市场，以降低 出口这家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给企业的这个后续在国际市场上争夺市场份额提供一个有利政策，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这是一个最这个图示是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它的这个前道的缴纳境内的增值税税率13%，退税税率13%。但实际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国家现在适用的出口退税率有13%、9%、6%三个档。那比如说，我们以2026年第二号公告的这个调整光伏等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这个举例，比如说第二项这个电池产品。在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是由出口退税率9%下调到6%，然后2027年1月1日起呢，就取消了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分享的当下，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是9%，4月1号之后就变成了6%。那么企业本身由原来要承担4个点的成本，就会变成要承担7个点的成本。2027年1月1号之后就没有出口退税，也就是前道所缴纳的这个13%的这个增值税要全部计入企业的成本了。那这个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也就是说，出口退税对于企业的经营，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个这个利润点的影响是一个决定性的，所以相关企业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这个利率的调整以及是否会取消。那适用退税政策的基本条件有这么几个，第一点，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那么这是享受出口退税的这个政策的前提，这个货物是销售出去的。那第二点呢，程序上来讲要向中国海关报关，并且货物实际离境，那么证明这个出口状态已经完成了。第三点，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做销售，这个点是一个新增的，这个点很有意思，我们后面要再详细来讲。第4个点，先看它是按照规定收汇，但其实申报出口退税的时候，现在没有，必须已完成收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次年的4月30号之前要完成收汇，但是如果你到4月30号之前还没有完成收汇的话，那就不能适用退税政策，要转为免税政策，这个是后续，只是说收汇的时间节点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要出口之后申报出口退税之前就要马上完成，那。第1、2、4这三个点其实在原先的规定里面都是有的。第3个点的这个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做销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增内容。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在财务上确认销售收入。在一个税务征收的文件里面把会计制度这样一个合规的要求明确的做了一个规定。这个新增的点我认为有3个原因。第1个点呢，是这个政策的意图，为什么要把这个会计制度要求写进来？第1，就是表达了税务机关高度关注出口业务的真实性。那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案件里面是一种假报出口的形式，然后来取得了这个出口退税款。一旦在会计制度上以要求要完成这个销售，那么企业做了会计销售，那么就会有收入。它的这个真实性的证明要求要高很多，那么有了出口的销售收入，就会影响所得税，它会变成一个连锁反应。那么确定在申报出口退税的时候，企业的会计制度上已经完成了这个销售，就是对出口退税的真实性再加一道保险。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会计上面以会计凭证为中心，确保了出口货物的货物流、资金流、单证流相互印证，实现这个三流合一、三流统一，能够互相匹配，包括中间这个会计销售确认的时候，收入时点与出口的这个报关时点应该有一个匹配，如果匹配不上的话，那么这个销售也存在一个问题，在税务机关稽查的情况下、检查的情况下，都可能发现这个中间是存在疑点的。那么第3个点呢，就是会计上确认销售，就从基础上否认了假自营真代理企业的退税资格。那么假自营真代理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来说。假自营真代理其实有资格申报出口退税的企业是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这第一类生产企业，然后第二类是以自营去经营自营的外贸企业，也就是说我实打实的从境内采购了这个货物，然后我自己承担商业的所有的风险， 然后向外进行销售，就是真实的自营的企业来可以的外贸企业可以申报出口退税。但实践中其实有很多企业，它是以实际上这个业务模式是代理，但是是以自营的名义来经营的。那么就是税务机关所关注的这个叫假自营真代理的情况。假自营真代理为什么在税务里面，在税务机关眼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类企业，并不一定是主观上有故意的，但是经常会与骗取出口退税的这个，就是以恶意的这些人就会被利用，然后变成骗取出口退税链条中的一环。那么，这个要求在会计的制度，在会计上确认销售，其实代理企业是不应该在会计上确认货物销售收入的，它只能确认一个代理收入。所以这一个规定把要求确认会计销售收入，也就是从基础上否定了这种假自营真代理企业的退税资格，它无法合规的确认一个销售收入嘛。好，这个关于假自营真代理的问题后面要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申请退税政策的基本条件，就是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这笔货物真实的有出口，然后真实的有收入回来，然后国家就把出口企业的成本进行一个降低，然后让就是保护或者是促进相关产品的这个出口经营。那具体的计算方法呢分为两类，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产企业，生产企业的出口计算出口退税计算比较复杂，它分三步走。第一步呢是免税，第二步是抵，第三步是退税。免税呢就是我这个东西出口出去也是一道销售，那么按照增值税的这个链条税来讲，所有的销售行为都应该缴纳增值税，但是出口这里就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第二呢就是出口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这家生产企业它既经营出口也经营内销的时候，那么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同时可以抵减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减少内销的税负，这是第二步抵。第三步是抵减内销的进项税额之后，如果还有余额，那么就对剩下的余额进行一个退税。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计算过程。假设啊，一个 A 生产企业，它既经营外销又经营内销，它在这个国内进行了一个原材料采购，进项税额30万元，那其实货值大概就是230多万元。我们这里简单来说，就是它有进项票，30万元的进项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票跟现金其实是，其实相当很多时候就是相当于一个用法的，它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企业可以直接变成是直接的获利的一个单证。那 A 企业在进行国内采购之后，拿手上有进项票30万元，同时它有外销，这批货物加工完了以后进行了外销，外销卖掉了200万元，内销100万元。那么按照出口退税的计算，第一步来说 ，A 企业出口货物这个外销200万元免增值税，这第一步免。第二步抵，进销的就是内销的这100万元，它产生一个销项税，100乘以13%，就是13万元的销项。按照增值税的缴纳原则的话，就是销项减进项是实际要向税务机关缴纳的钱。那这里的进项是30万元，销项13万元，两者差额是17万元。也就是说，这个 A 企业手上的进项税大于销项税的时候，剩下的这个十七万元形成一个留抵税额。也就是说，我们通俗来讲的话，就是它进项票多了，这十七万元就是后面准备要退的钱。但第三步在计算退的时候呢，也是两步走的。第一步要计算免抵退税额，大白话来讲呢，就是理论上退税的上限就是用外销的这个金额，外销200万元乘以一个退税率。我们假设它这个例子里面的退税率和前面的缴纳增值税税率都是13%，那么第一步要计算免抵退税额，就是说整个的理论上限是出口的货值乘以出口退税率，那么它的上限是26万元。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留抵税额就是前面算的17万元是小于免抵退税额这个理论上限的。那么这样的话，留抵税额就是可以完全退给这家企业，当期应退税额就等于留抵税额17万元。 那如果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外销的时候算下来的这个免抵退税额小于留抵税额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按照这个免呃这个一当期应退税额就只能按照免抵退税额这个理论上限来确定了。就比如说这个外销这里改个数字，外销卖了100万元，那么100万元乘以13%是13万元，但是当期这个企业的留抵税额是17万元，是留抵税额小呃大于免抵退税额的时候，那么以两者孰小来进行实际的退税，那就是当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退税额只能是13万元。那么我们这个情况是留抵税额小于免抵退税这个理论上限的，那么就退给他17万元都可以退。但是还有一步，就是计算完当期应退税额以后，还要算一下当期的免抵税额。当期免抵税额就是当期免抵退税额减去实际退还给企业的钱，就是26减17等于9万元。这个免抵税额的计算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免抵税额的计算，这个金额是要计入这家企业当期的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这是计入这三小税的税额税基，要计入这三小税的税基，这就是算免抵税额的意义。那这是整个生产企业免抵退税的三步走的计算，免、抵、退三步，中间对于这个要先抵扣。这个境内采购进项这一点是外贸企业所没有的，就是生产企业计算的过程里面要分三步，每一步要非常清晰的有记录有痕迹。那么对于外贸企业来讲，它直接采购货物然后进行销售，这个计算就要讲的很多，它只有免退两个步骤，适用的对象呢就是具有进出口经营资质的外贸企业，或者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然后它的计算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免征出口环节的这个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退还企业在境内采购的时候已经支付的进项税额。那没有抵扣的这个环节之后呢，是按照采购的时候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计算退税额，就非常简单。那对于比如说这个 B 企业是一家外贸企业，那它采购的时候进项税有30万元，同时外销获得200万，内销获得100万。第一，外销的200万元免税；第二的这个退，就是外销这个部分对应的这个成本的进项税额。当然，这个对应关系是企业要进行如实申报的，这个也是自行进行申报的。那如果中间对应关系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会被税务局进行稽查，进行处罚。那外销的这个部分的货物的对应的进项税额，就可以在当期申报退税，获得。那2026年1月30号，这个新的11号文对于申报的期限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规定。第一个是首次申报，它的申报在货物出口报关出口的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完成申报就可以。那么如果没有按期申报，那或者是说这个没有按期收汇，那么已经退回的这个退税款要还给税务机关，而且就相当于这笔业务从退税政策转为到了适用免税政策，不仅退税款要退回，而且这笔业务前期产生的这个进项税，之前是进行了抵嘛，然后现在的这笔进项税要转，要进项做进项税额转出，计入这笔业务的出口成本，它不能进行抵扣，也就是整个这笔业务从退税政策变成了免税政策。那再往后，如果出口报关之日起36个月内还没有，就是如果补齐了这个凭证和收汇资料的话，可以申请补充申报退税。但是如果出口之日起36个月之内没有进行这个补充申报的话，那么这笔业务要视同内销，那就变到了最后一种这个收税政策。这个36个月是本次这个11号文规定之后新增的一个规定，也是很多企业很关注的一个点啊。当然这个36个月的这个规定只适用于2026年1月1号之后出口申报的货物，此前出口申报的不适用这个36个月的规定。好，那第二个步，就是出口货物增值税的免税政策的适用情形。我们前面讲这个退税的基础是前期，就是在这个出口货物之前，在前端上游有进项，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是这个农产品抵扣发票等等这些可以进行抵扣的发票。那免税政策第一大类，是适用免税政策第一大类的情况，就是 这个是这笔业务的上游，它没有对应的进项税，即没有交过进项税。就比如说小规模纳税人处，小规模纳税人在小规模纳税人不特意去做这个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它是用普通发票的，那它也就没有进项销项这样的概念。第二个，古旧图书、免税农产品，这个都是前端，就是前端都是免税的，在我们大陆境内的这个流通环节，前面就没有交过进项税，也就不可能有出口还退的这样一个步骤。来料加工副出口，这个来料报来料加工进境以后，在境内偷监管区进行加工等等的情况下，这个比这个货物进入中国大陆也没有交过增值税，检疫技术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一大类，就是因为没有交过，所以也没有后面的退。那第二类就是我们国家不鼓励这类的东西出口，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监管要求，比如说黄金铂金软件产品啊，那么这是出于宏观调控或者是一些特殊管理要求，它本来就不鼓励这些东西出口。像黄金铂金这样的贵金属，本身出口就需要申领特殊许可证，没有申请许可证的话，可能会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那这是特殊的几类商品。那第三类适用免税政策的，就是商品从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进入了特殊区域，这里的特殊区域包括比如说这个综保区是最多的，然后保税港区、港澳跨境工业园区，然后 B 型的保税物流中心，还有免税店。但是免税店的要求和特殊区域的这个具体规定是不太一样的。总体来讲呢，就是商品从中大陆的这个其他区域进入特殊区域，进来的时候已经视同了销售，视同了出口，已经视同了出口。那么在这个环节就应该申报出口退税，去完成相关的这个类似于出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应的相对的这些动作。那么进入这个特殊区域之后，再往外进行销售出口的时候，那退税已经完成了，那它只能报免税政策，只能适用免税政策。这个延伸到再往下一步，就是完成整个税务在商品在国内进行销售这个链条完整的一个管理，要管理到最后一步。但实际上就是，虽然我们在海关监管的这个领域来讲，进入特殊区域已经视同了出口，但是税务的处理要延伸到这个货商品彻底的离开中国境内，那么进入特殊区域之后再进行销售，就用免税政策。退税已经完成了，前道已经结束了。免税店有相关的特殊规定，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规定，跟特殊区域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最后一类就是企业的原因，它不符合退税的要求，比如说没有按照规定做销售，这笔货企业手上有出口申报单，然后也可以拿出来收汇的证明，但是会计上就是没有做销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税务局肯定检查之后会发现有问题啊，为什么出口了以后这笔业务不进行销售？那是不是企业考虑到其他的原因，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存在假报出口，完成这个出口退税申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进行一个会计上的销售确定。第二呢，无法收汇，那或者是因为企业自身的操作原因失误，或者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没有办法满足退税的条件的情况下呢，那就适用免税政策。如果是本来可以进行退税的业务，但是适用免税政策的话呢，第一方面企业的损失是出口退税额拿不到了，第二方面前面的进项税要做进项税额转出也不能进行抵扣，那么企业其实承担了两个方面的损失。那免税政策的税务处理呢，就是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但对应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不予退还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转出之后呢，直接计入出口业务成本。那出口业务的成本的增加一定会影响企业的整体利润水平。所以这就提示企业在出口的时候，如果出口这个货物是可以申报出口退税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首先可以适用出口退税政策，其次是在整个业务的处理里面要规范，比如说现在已经要求了做会计上面的销售的这个确认，然后相关的单证要齐全，然后收汇要到位，那么在时间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出口退税，那么这个对企业来讲是直接可能会有几个点的利润的增加。那么再往下的这一项呢，就是出口货物，这个货物出口了，但是要视同在中国境内进行销售，来视同内销进行征税。 那这个情况呢，这个视同内销这四个字可以说是这个字少但事儿大，因为一旦视同内销，13%的这个税收要交给税务局的话，企业的利润可能就一下子就不要说盈利了，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大额的亏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适用征税政策的5大类的情况。这个在11号文里面都介每一项都是用这个都明确有列举，我这里把它分为5大类，这样方便理解。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明确取消退税的产品，这个所谓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类的产品是取消出口退税，就是国家根本不鼓励这个东西出口。第二类呢是这个从境内销售至特殊区域的生活消费用品和交通运输工具，那么这个是按视同内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条呢，本身销售到特殊区域，按照海关的处理来讲，一般来讲是视同出口了。但实际上呢，这个产品、生活消费用品和交通运输工具又是在这个区域内使用的，所以这个规定直接明确一下，这就是视同内销，不作为出口来处理啊，就在本区域使用嘛。第三类就是业务单证或者收货材料进行存在伪造、变造、内容不实。那么这个企业出口了以后，但是在相关的单证里面去进行了伪造，或者是干脆是买的其他公司的出口单证，这个在实物里面也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假的单证去进行申报，那明显是存在违规情况。那会税务局要求这些视同内销，你还要不仅你的退税款要退回税务机关，同时你还要进行内销去补缴这些税款。那第四项假自营真代理业务，假自营真代理业务在实践中其实是，尤其是对大型企业来讲的大型集团企业向下的进出口公司，我们实务里面接触到了多家这样的情况。这些企业自己不认为自己的操作有任何的违规情况，但实际上，问题还是蛮大的。从经济损失来讲，它的问题还是蛮大的。这个等一下我会展开来讲，简单来讲就是，以虚假的自营名义代理出口了货物之后，但同时又以自己的名义去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这个行为、这个业务模式是违规的，而且这个除了这个违规以外，它可能有行政处罚的风险，同时也有视同内销补税的这个情况。第五项呢，我们先讲完，就是违反监管要求或者自愿选择，比如说企业超期没有申报退税，或者是自愿选择了放弃退税，选择缴税。那么，或者有其他违反这个出口退税监管规定的行为的话，那么就只能视同内销。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如果出口报关36个月之内依然没有完成出口退税的话，那要视同内销进行这个视同内销以后补缴税款。这是5大类，就是视同征税政策的5大类情况。第四个的这个假自营真代理呢，值得来详细的进行一个分析。所谓的假自营真代理呢，其实早在1992年的时候呢，国家税务局当时还有经贸部就共同发布了一个关于出口企业以4字3不见方式成交出口的产品不予退税的通知。那当时所讲的这个4字3不见呢，就是指出口企业在中间人他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然后出口企业不见出口产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的情况下从事的这个出口业务。当年的这个总结叫4字3不见，这个说法呢是比较，这比较朴素的一个总结，但实际上已经反映了这个业务的实质，就是说出口企业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参与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实施这个出口业务，它只是配合一个后面的这个主体来完成了出口报关而已，它没有对出口的风险进行承担，然后也没有对相关的这个骗税的风险进行一个把控，那。当在92年的时候，其实当时税务局已经充分的重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就颁布了发文，就说这种情况是不予退税的。那么11号的这个公告呢，其实继续延续了这个2012年39号文对于假自营真代理的规定，然后同时列举了6个情形，这种六符合这六情六种情形之一的，就直接认定为假自营真代理。那么第一种情况，凭证就直接转交由他人，那也就是说，将出口报关单等这个退税的凭据，交由除了那个签有委托合同的货代公司、报关行，或者由境外的进口方指定的货代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票据直接转给别人去用了。这第一类。第二类就是出口，就是以自营名义出口之后，那个但是那个这个业务实际上是由本企业或者是我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借这个出口企业的名义来完成的。那我这个出口企业只是名义上的出口方， 实际上都由其他人来操作的完成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两个合同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法律关系非常混乱。这种情况在实务里面操作的时候呢，反而是这家出口企业可能是为了规避自己在商业上的风险，就签订两个合同。然后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呢，在不了解这个法律风险的情况下呢，觉得这样已经是足够规避商业风险了，但他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巨大的税务风险。两个合同一签订，直接认定为假经营代理，那后面的法律问那的税务的处理结果就是非常严格，就是非常可能是一个非常惨重的一个经济代价。那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单证不符，就是在这个货物已经出口院，就是出口货物已经被海关验放了之后呢，自己或者又委托这个货运的货代的承运人对海运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据上的品名规格进行修改，造成出口报关单和海运提单或者其他单据是不符的，那么人为造成了这样单据信息不一致，那么也会直接认定假经营之代理。第五种情况呢，就是其实我认为第五种和第六种情况呢，已经是一种这个非常概括的了，就是说第五种以自营名义出口，但实质不承担质量、收款或者退税风险，也就是说，如果货物有问题，买方的就质量问题进行的追责，我不承担，我这个出口企业不承担，他不能找我来要求。第二呢，就是收款，这个我在收汇上面是不承担风险的。一会儿我们来讲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第三种就是如果单据出现问题，我拿不到退税款，这个风险我也不承担。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这个出口企业。我虽然是自营名义出的，但是中间各项风险我都不承担。那么其实也就这是一个核心，能证明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自营企业，它就是一个代理。第六种情况呢，就是纯中间人，就是没有实际参加任何的经营，仅是以自营的名义出口，然后由中间人介绍的业务。第五、第六可以说是就是整个这种情况的一个高度概括吧，就是我不承担风险，然后我也没有实际参与经营。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业务过里面，假经营代理是怎么有这个巨大的这个法律风险的？比如说啊，上游的这家企业是有骗取出口退税故意的。那我就找到一家外贸代理企业，然后我跟他商量我们的这个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呢？我这个上游企业告诉这个代理企业，境外的这个离岸公司就是。出口之后收购货物的这个公司是我找好的客户，你只要帮我完成这个出口业务就可以了。然后呢，上游的这家企业给这个中间的外贸代理企业，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同时甚至可能既签订购销合同，又签订这个代理出口协议。那同时，这个上游企业呢就把相关的这个道具货物啊交给代理企业去进行出口，或者是双方也不是有实际的货运物流，可能直接在指定的这个港口，然后就直接出口去。外贸企业呢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然后呢，这个外贸企业出口之后，出口到境外之后，他们付款的顺序是这样，就是境外的这家离岸公司给这家外贸代理企业先有就是出口或收汇之后，外贸代理企业再与上游企业再支付货款，有的时候合同也是倒签的，我再给你签一个购销合同。然后我再去支付货款，也就是说，中间这家外贸代理企业是先收外汇，再转货款，它不承担任何的货物价格波动的商业风险。就这个价格，哪怕出去，我们真实的交易里面可能会卖的跌破前面的这个成本价，但是在外贸代理这个模式下的外贸代理企业是不承担这个风险的。我收汇收了多少钱，然后扣除我代理费，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的这个代理费之后，我把余款作为货款支付给上游企业，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不承担这个买卖的这个货物风买卖的这个价格波动风险。另外呢，如果境外的他们的合同会约定，就是如果境外的这家离岸公司发现货物有问题，那么外贸公司会在合同里面约定，所有的货物的质量问题都由上游企业承担，所有的追偿的损失都由上游企业来承担，我是不承担这个风险的。另外，这个完成出口业务出口环节之后，外贸代理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那么，因为外贸代理企业这个时候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去申报出口退税的，税务局就会把这个境内前道产生的这个进项税退给这家外贸代理企业。然后，外贸代理企业拿到这个钱之后呢，再还给上游企业。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拿到退税，那我也不会打给你上游企业，也就是说第三项风险退税风险我也是不承担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我既不承担货物质量风险，也不承担收贿没有收到钱的风险，还不承担出口退税拿不到这个退税款的风险，全部是由上游企业来承担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即使合同上面签的是购销合同，但是追究这个业务的实质，代理公外贸代理企业在中间就是一个代理的角色，他没有进行一个自营业务，我不承担中间各项的风险，风险都是由上游企业来承担的。那这个外贸代理企业呢，就是在从事这个业务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业务本身它就有很严重的法律后果。税务方面的风险在哪里？第一，如果被税务局发现上游企业是有骗取出口退税的，像我这个图里面也有这个表示，如果上游这家企业它本来就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而策划了整个这个流程的话，中间它还要通过非法渠道把货款转到境外公司，你把这个资金流赚起来。那如果上游这家企业是骗从头到尾都在骗取出口退税的话，外贸代理企业在中间是可能就是在上游企业的这个刑事侦查过程中被司法机关进行一个调查的，就是来看你在帮他代理出口的过程中是不是明确知道上游是骗取出口退税。如果明确知道，那么肯定是直接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共同犯罪。那第二，即使外贸代理企业能够就是充分的通过各种调查能够充分说明我在中间真的不知道他就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我是被蒙骗的，然后配合他完成了这个出口业务，不构成刑事犯罪，不进行刑事追责的话，那么他马上要受到的税务处理也是这个代价巨大的。第一，已经退回的退税款，就是税务局给这家外贸代理企业所支付的退税款要全额的退回税务局，那么还已经申报了但是还没有退下来的，那也不能再办理了。但是想一下，在实际的过程中，外贸代理企业收到税务局的退税款之后，他可能已经向上游企业支付完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税务局找他要的时候，他只能自掏腰包先把这个钱掏出来。这第一，已退税款要全额退回。第二，视同内销，也就是说所有外贸代理企业当时这个已经出口的这些东西都要在假自营代理模式下出口的这些东西都要视同内销，再补缴一次税，基本上跟这个已退税款差不多。那也就是说两倍的税款，这家外贸代理企业要交出来。这个视同内销和已退税款退回、视同内销这两步，税务局向外贸代理公司出具的文件，其实就是一个税务处理决定书。从法律性质上来讲，这个甚至不是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就这样一张文书，对于这家外贸代理企业来讲，可能给他的经济损失造成的是巨大的。那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假自营真代理的一个风险。那么即使能够就是不涉及刑事风险，那么在税务的这个领域，这个问题也是巨大的，企业可能面临的经济责任是巨大的。所以对于这种的业务要有足够的警惕性。我们有见过这个很多的公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真的不用觉得意识到这个模式的这个法律风险巨大，他们觉得我只是进行一个代理，然后我是冒个退税而已。但实际上其实即使你不参与上游的骗取出口退税，就只是完成就是以这个模式进行经营，就已经够已退税款退回视同内销的这个要求了，被税务局查到是有巨大的经济损失风险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个适用征税政策的这个税务处理。这个税务处理呢，简单来讲，它的销项税额就等于这个离岸的价格呢，减去如果中间有保税料件的话，那么减去保税料件金额，那大概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保税料件，那么就是以 FOB 价格除以一个适用税率，然后再乘以一个适用税率，基本上是13%，大量的这个销项税额，因为视同内销嘛，内销的增值税适用税率基本上绝大多数用的是13%，那么用 FOB 价格除以一个1+13%，再乘以一个13%，就是你这个时候视同内销的销项税额那第就是视同内销。那么小规模纳税人的话，就是 FOB 价格乘以一个1+征收率，然后再除以一个1+征收率，然后再乘以征收率，这些计算都是跟境内的增值税缴纳是一样的。就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按照征退税率之差转出的税额，就是比如说退税率9%，征收率前面的这个征税率是13%，那么中间的这4个点的进项税额呢，企业当时在处理的时候 最早是作为了进项税额转出。那如果是从内销征税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进项税额同时又可以抵扣了，那么这个已经转出的进项税额再转回来，那么避免这个重复计算这个成本。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这样，就是我们说免税和内销和视同内销征税，在比如说查税则书的话，它的出口退税率那个地方写的都是零。那么到底是哪些是免税的，哪些是视同内销要缴税的？其实如果只是看出则书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查询是查询不明确的。那么有官方的查询渠道，用这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者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和电子税务局都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是视同内销的话，它的特殊商品标识就在最后的这一列会写，是如果视同内销这里写的是禁止出口或者出口不退税，或者是写的是一，那么你企业就知道这个时候就应该适用的是视同内销征税政策了。就像这个里面写到的这个，比如说我查询这个例子，它的商品是这个改性乙醇，那改性乙醇本身就不鼓励出口，那么它就是你出口就要视同内销再交一遍税。然后如果是免税呢，这里写的就是免税，或者是特殊商品标识写的是二。那像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鲜或者冷藏的萝卜，农产品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免税政策的第一大类，农产品前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个流通环节全部都是免增值税的，所以它没有进项税可以退，那它就适用的是免税政策，出口免税不退税政策。这两项呢都是可以在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和电子税务局上查到的。如果只看税则呢，出口退税率写的都是零，这个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免税还是我退税了，企业可以在官网上进行一个这样的查询确认。那第五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谈到这个实务里面的骗取出口退税罪了。骗取出口退税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4条的规定。规定呢，就是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那数额较大，根据司法解释是10万元，是5年以下。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是50万，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话，那金额来看的话是500万。这个罪名还是一个比较重的，它没有3年这个档，它一下就是5以下，然后5到10、10以上。这个罪名比其他的这个涉税案涉税的罪名来讲的话，是一个蛮重的一个罪名。觉得可以去来讨论的这个重点呢，是司法实践里面关于这个罪名的辩护的第二款，就是说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税款的，按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定罪处罚。201条就是逃税罪。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税款部分的，按照前款就是按照骗取出口退税罪来进行处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比如说第二款所讲的这个，说我已经缴纳过的，像这个业务的出口流程里面，这家出口企业跟上游在交易的过程中是合法的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的缴纳了比如说 A 这个增值税已经缴纳完了，但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个产品它收购完了以后它就在境内卖掉了，它没有出口，它用了买单配票、虚假贸易、出口倒计货物、货物循环或者等等这样的手法去伪造了一个出口，然后出口到境外，然后他有用相关的单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他主管税务机关退给他的钱是前到已经缴纳过的增值税 A， 那也就是说这里就是符合刑法第204条第二款的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骗取所缴纳的税款应该按照逃税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按照逃税罪大家都知道这个罪名的处罚已经要比骗取出口退税罪要轻太多，那这里就是一个基本原理，我退的钱如果是我已经缴过的钱，那我其实没有从国家骗取钱，我只是没有让国家平白无故的给我一笔钱，这就只是我交了我又把我自己交的钱拿回来，那就是说好的，那我就从这里继续开始哈。好的，那就还是讲到刚刚，就是这个出口企业前面已经缴纳过的增值税，把这个钱又用伪报出口的方式把这个钱又从税务局骗出来了，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应该按照逃税罪的规定来处理，那不应该直接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罪。那么标准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是这样的，就是我这家出口企业从上游它有票据，但是这个环节没有缴纳过增值税，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上游一定有虚开，就是上游一定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用虚开的票，就是我这个交易环节没有实际的缴过钱，那同时我又用了这个假报出口的这些手段，然后去伪造我出口了，然后又向税务局去申报，也就是说我这笔退税款的取得是前面没有交过的钱，我是从国家这个国库里面完全用造假的方式骗取了一笔钱，我没有真的交过这笔钱。那么这个模式下，因为前面一定有虚开，所以在这个模式下我是真的实打实的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那么就应该适用204条第一款的规定来进行处罚了。好，那这里是骗取出口退税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辩护啊，就是刑事辩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同于其他案件的一个值得讲一下的点。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出口退税的总结和企业的合规建议。那么经过前面的这个梳理呢，其实可以看到啊，税务局的这个现在的监管导向是很明确的。如果企业是合规的经营，而且这个大方向肯定是鼓励出口这个赚取外汇的，那么又符合合规经营的要求，那这个退税款肯定是给到企业。那同时呢，国家也要符合这个优化产业调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今年这个这个光伏材料的这个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这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然后落实在了出口退税领域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就是合规经营，同时注意这个产业方向的上面这些产品的税率的调整，如果有可以适用的退税率，一定要把这个退税款拿到位，如果有调整的话，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财务的核算里面包括自己产品的升级换代要跟上，然后这个利不然这个利润点可能就已经就没有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构建完整的出口增值税的管理闭环，就是出口增值税的管理呢，它一定是一个链条的，那在这个链条上面一定要注意合作方然后在整个中间要确保货物流、资金流、单证流，首先留档，然后对，首先对应，其次要留存，留存税务局备查，那么杜绝这个虚假的贸易。而且前面已经讲到，税务局现在是充分的关注会计制度确认的这个销售收入。如果这个销售收入没有确认销售收入的话，那税务局可以直接怀疑这笔出口是假是伪造的。而且一旦确定销售收入会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算，那中间这是一个全链条综合来考虑的一个事情。那如果退税已经如果出口因为已经完成了，要注意关注这个申报时间如果只是因为申报时间而导致这个退税款没有拿到的话，这个就太可惜了那么不要出现超期没有退税的问题。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选择合作伙伴这个点呢，就是其实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农产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农产品是计算可以，就是农产品收购发票是可以向税务局申请开具的，那中间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在，而对一些企业来讲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出口退税一定会连接到上游虚开的风险，哪些行业虚开的风险高，那么出口退税风险就一定高。那我们实践过程中农产品就是一看到农产品就是一个风险高发点。农产品这个东西呢有很多类像中药材等等，这个东西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确定，它一个产品有点难以定价。那么在这个产品难以定价的情况下呢，这个上游合作伙伴这个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造假的问题。企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审慎重选择这个要不要进行这个出口业务。那如果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可以要进行充分的查询，就比如说刚刚讲到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是可以查到出口退税率啊，或者是说通过海关总署官网也可以查到 HS 编码的相关问题，反正提前去考虑这些合规风险，然后进行一个风险规避的一个判断。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出口退税相关的内容。总的来讲呢，出口货物增值税这个收税，出口退税、免税、征税三个方向，企业在出口的时候，不只是针对货物要进行一个详细的评判， 另外是在申报的流程中，很容易因为申报操作的失误而导致本来可以退的变成了免税，甚至是内销要缴税，或者是本来是免税的要变成了内销缴税。这些操作的失误可以规避的这些风险要提前预估到。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货物的这个整个出口业务的真实性，这是整个出口退税最最基础的要求，出口业务的真实性判断是一定要保证的。违规或者假冒这个虚假贸易的出口是现在严厉打击的一个重点。好的，那就是这是第一个，今天来分享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这个，时间问题呢，我这今天的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分享呢，就比较概要，主要是一个法律框架的一个全景解析。那从去年开始，其实从前年的后半年开始，这个两用物项的监管已经在行业内已经引起关注了。那经过去年的一年，可以说是，出口企业大范围的这个受到了调查，甚至进入刑事案件程序，这是我们去年最主要处理的一种案件类型。那经过去年这个办案的这个过程啊，现在对于就包括我们作为第三方的这个律师，对于整个出口监管也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完全就比以前的认识等级要上升到一个层次了。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立法的顶层设计啊，这个现在虽然是出口管制法，然后录的是叫两用物项，叫两用物项管制条例，但其实再往上追是基于最高最上位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在这个国家安全法的框架下进行了一个统筹实施。那国家安全法里面讲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海外利益，这些都是要综合考虑的。那出口管制呢，又是实现这些安全目标的一个关键手段，要确保国家在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对外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不损害国家的这个根本安全利益。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其实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出口管制或者关税的就是出口的管制，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限制，其实在国家的这个统筹安排下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和工具。那，在国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下，然后颁布这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出口管制法是2020年12月生效的。那么，立法的三大目的在一开始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第一，维护国家安全；第二，履行防扩散的国际义务；第三，加强和规范出口管制。那管制的范围呢，涵盖到货物、技术、服务及数据。现在我们接触到最多的当然是这个出口管制物项，就货物这一类，由海关进行管制。但服务技术和数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有一些实践的需求，有一些咨询来找我们来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这也是一定要合规的，在出口管制法里面，这些都是管制的范围。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对于货物的管制是用清单的这个管，用清单管理这样的方式。然后在这个清单范围内呢，货物出口需要提前申报出口许可，然后呢统筹由这个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最主要现在最核心的出口管制管理部门是商务部。那么商务部是出口管制的闸口管理部门，这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在相关的规定中也非常明确，海关的 HS 编码是不能代替这个商部的这个，比如说两用物项管理清单，它不能超越管理这个商部的两用物项管理清单才是最标准的管理原则，就是管理规定，不能 HS 编码是不能超越这个来适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单管理与临时管制。其实所谓出口管制呢，管两个方向。第一是货物的方向，第二是主体方向。货物方向呢，比如说两用物项管制清单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从24年开始，24年、25年、26年每一年都会有更新的这个管制目录，这是管制清单。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务部可以临时发布临时管制公告，这个现在商务部网站上经常进行更新，对某一项东西进行管制公告，比如说前几年像价锗 T、中重稀土都是有临时管制公告的。 当然这些东西后面就直接列入了那个党用线管制清单里面，但当时呢是发了一个管制公告。那除了这两项就是公开渠道可以查询之外呢，我们实际上实践里面有接触到就是商务部的管理人员直接找企业进行监管谈话的，这个监管谈话就已经足够的告知企业这个东西不能出口了，这个效率跟前面的公告是一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监管谈话的话，务必要重视，这已经是明确告知了。第四类呢是警示函，警示函就是一个函件。在这个出管制规定里，在相关法规的规定里面呢，其实是这四类，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等方式来告知企业这个东出口的货物已经在管制清单里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像这个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管理目录，这是商务部发布的，2020年有最新的这个管理目录。这个管理目录里面呢，每一大类货物有这样的一个五位数的编号，然后行业领域、物项类型、管控原因是前三项的这个编码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个清单呢是独立于海关的 HS 编码的。这个在前期案件里面的时候，这个企业的进出口人员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海关的 HS 编码是怎么写的，它没有管制要求，但是后面的这个两用物项的这个两个都是清单，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听两用项的这个管制目录，不管 HS 编码，这个不存在的。实际里面这个商部的这个两用物项管理目录是的层级是这的明确性是最高的，是以这个为准的。另外呢，就是商部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随时发布公告啊，像这个乌木稀土都是去年有发过公告，然后现在已经列入两用物项管理清单了。这个目录呢也有一个过程，在历史上前几年是一些分散的目录，后来变成逐渐统一，像现在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统一的清单了。而且现在商务部的这个公告里面会明确，这个编 HS 编码仅做参考，不能作为判定的依据。那这是货物相关，然后再看主体相关，就是这个最近很这个前段时间也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有日本的20家企业被列入了临时管制公告范围这个管控名单向下，这些就是针对某个国家的某些企业是不可以向他们进行出口。当然虽然那个公告里面写的是不允许向这些企业出口两用物项，但实际上出口管制法里面写的是不允许与这些企业进行交易，所以我们从最安全合规的角度来讲，与这些企业进行交易一定要，哪怕不是两用物项，也尽量去向商务部门提一个申请，然后如果许可的话再进行交易，如果没有许可的话就不要太善，就是直接出口的话还是有风险的。那管控名单这个呢，就是关注商务部官网，在最早的话，美国的一些公司已经在那个名单上了，现在那个日本也有些公司，去年还有一个公告是关于台湾的一些公司啊。那管控名单，然后临时管控公告、监管谈话、警示函还是一样的，这些在出管制法的第4条、第9条、12条、15条、18条都有相关规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原文，对这个风险一定要考虑到位。那这个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最早对价折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个呢，就是将20家日本企业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这样一个公告，这个就是商部随时可以发布这样的公告，把相关的物项、把相关的主体列为出口管制的目录，企业与这些就是在进行出口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申请，才能保证规避风险。好，那就是临时管制，其实呢赋予了监管部门非常灵活的应对突发风险和外交变局的这样一个工具，就是可以随时发布临时管制公告，然后也可以禁止对特定国、组织、个人出口相关的物项。那刚刚讲到这个申请，就是申请表大概就长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商务部官网上可以下载到的。那除了这个表格里面，先看一下这个表格，出口商是谁，然后出口许可证号，然后这个是发证机关来申请，然后进口国是哪里，然后合同号，最终用户这些都要填写好，然后规格、数量、总金额这些都要写好。除了这张表格之外，随附的单证里面一般来讲有这么几项是比较重要的，除了这些现在列明的这项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据要求来提供。 那但是这几项基本上都是要有的，第一是进口商最终用户国内生产商的情况，第二呢是最终用户最终用途证明，就是我要保证这个东西用户不在那个管制名单里面，同时这些用途不用于什么核啊，然后一些管制目的啊。第三呢，这个双方的签订的合同。第四就是关于如果是设备或者是一些产品的话，都是要提供技术说明的。比如说一个化合物，那么这个化合物里面每一种元素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在技术说明里面很多时候是要提前写明，去向商务部门进行说明的。而且这些说明以上的这些说明是要保证跟实际情况符合的，不然的话就是骗取这个出口许可证，没有无证出口那也是有对应的法律责任的。那出口的许可呢有这么一些审查的要素，一个当然第一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出口类型，这个贸易是一般贸易出口还是说进行一个展览或者等等啊，出口类型，那么出口目的国家和地区，这个国家和地区是否敏感，那还有这个出口经营者的这个信用记录，国际义务对外承诺，管制物项的敏感程度，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其他法定原因，这些都是在综合审查的范围内。那么如果企业呢在内部建立了合规的这个制度，然后一直都很合规的在经营的话，那么可能可以去向商务部门申报获得通用的许可便利。这个通用许可呢就是多次许可，多次出口在三年内有效，这个获得这样一个去申报这样一个通用许可，这也是一个鼓励企业合规经营，然后稳定经营的一个便利措施。关于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理的闭环呢，第一是出具证明，第二是客户要承诺，第三呢这个建立这个风险评估和查核制度，对违规的用户呢要进行这个名单管控，这是一个闭环的管理。所以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最终用户最终用途除了写承诺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实际办案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最终用户不太能直接给他出口，然后中间转了第三方，然后再通过间接的代理商然后再出口他，这种情况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就绕一方进行出口，这也是一样的违规违法。我们说一下现在的这个对于这种两用物项出口执法调查和法律责任。那海关对于这个出口管制相关的这个物项呢，它首先第一就是出口的时候需要获得许可证。如果海关对于没有证的这个管制物项或者是疑似管制物项提出质疑的话，可以申请向这个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鉴别。那么鉴别的时候呢，这个货物是被扣押的啊，然后以确保这个不能这个出口管制的物项不要外流。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根据出口管制法，无证出口、超范围出口的话，这个也是很重的，违法金额50万元以上是5到10倍的罚款，不足50万元是50万到50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还有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资格，这是行政处罚。那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客户，你已经不只是行政处罚了，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面有151条规定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罪。那这里条文写的是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其他货物品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5以上有期徒刑。这个罪名就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就是它针对两类，一个是这个东西就是禁止出口，比如说一些木炭，我们国家是禁止出口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有许可证，那么就是伪报成其他东西出口，那么显然构成这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而两用物项相关，就是没有许可证出口的这种需要许可证才能出口的货物的话，同样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罪。这个罪名的起刑点是20万元或者20万吨两个，一够一个就可以了，这是起刑点。如果是100万元或者100万吨以上的话，就已经构成这里写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了，情节严重的。所以在去年一年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线的这个办案的实践里面已经接触到了很多的企业 跟我们讲，知道国家出口管制，知道出口两用物项现在在被这个重点关注，但是依然抱着一种就是我这个订单已经签下来了，我想把这个业务完成掉，如果被查到的话，顶多就是进行海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已。这个话我们在实践里面接触了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讲，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20万元、20万吨就已经到达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起行点了。其实在尤其有些有上规模的企业，这个标准是很容易就达到的。一两笔业务可能就已经够了。所以说对于这个两用物项相关的风险意识，绝不要停留在仅是行政违规的这一个层面。它很容易就到达刑事追责的这个标准了，所以一定要对这个有充分的警惕。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合规建议呢，是就是物项的分类，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出口管制就管两个，什么东西和什么客户，最终用户。那么对于东西，有的时候企业是真的不确定我这个东西是不是两个物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可以向商务部先去确认，先去去问询，或者是以申报许可证的这个方式去申报，就是去申报一个许可证申请。如果这个东西不需要许可证的话，商务部的回函他会回一个函，上面写的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申请。那么这样的话就明确了。那第一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获得官方的这个确认是风险最低的。那么而且这个东西呢，我们有遇到，就是比如说管理的是载者 T 这种金属，但是我这个产品里面呢含量非常低，所以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不是。所以但是呢实际里面可能会被认定的，所以不要因为含量低这种原因就自己判断说这个东西一定不会有风险，那不一定的。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向商务部门去进行一个确认，因为客户的筛查也是同样的，就是确定这个客户是什么情况，然后不要有这种转第三方然后再出给实际客户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有可能被查到的，被查到以后同样是违规的，并不是说只有直接出口才算是违规，间接的这样的出口也是违规。那么用途的核实，这个用途的核实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出口后这个用户他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可以对这个进行一个说明。一般虽然两物项叫两物项，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民用和军用都可以兼用的嘛。那么在实际的用途中，到底是用于一个民用领域比较多，那么也可以收集整理相关的材料作为一个这个类似于财务底稿一样的东西，然后来留存备查。第四个呢，如果企业确定这个物项或者客户属于监管范围，那么一定要申请许可申请许可，向商务部申请许可。商务部如果没有批准这个许可的话呢，就不要做这个业务不要做这个业务，否则的话不只是违规的行政违规罚款的风险，它是有有刑事犯罪风险的。最后一步呢，就是相关的档案要留存，要预备着被检查。而且在如果涉及风险的情况下，上下游涉及风险的情况下，在企业内部档案完整的这个基础上是可以解释清楚自己的，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像近年来的这个像稀土、芯片、航空电子等物项的管制公告呢是频繁更新，那么企业呢就应该做到频繁的去浏览这个商务部海关总署官网或者一些法律的资讯，然后掌握这些清单调整。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临时管制的临时管制公告，它就是发出来了。那一旦发出来，一定要重视。这个东西不是说只是一个行政监管的问题了，它是可能上升到刑事追责风险的。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两用物项这个部分。两用物项的这个部分呢，其实经过去年的一年，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案件。很多大型企业是出于一种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这么大，然后才去做了完成了相关的交易，结果被查到以后也就是很震惊，然后没有想到会进入刑事程序。那么进入刑事程序之后呢，那就由我们这样的辩护律师来处理案件，用一些在法律方面去进行，在法律框架内提出一些角度，然后来 为企业争取最好的一个办案结果。但是对于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来讲呢，在事前的防范当然是最好，所有有风险的事情呢尽量先进行一个确认，不能确认的事情呢宁愿这个业务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下一个问题是问生产企业申报出口退税后，税局检查发现没有受贿，企业如何处理？冲销原有的申报进项税额转出，还是其他的操作？
就是如果已经申报完了，然后在2024年的4月30号之前能够提供社会资料的话，你这个还是可以交的。如果已经超时了的话，那要转免税。免税政策的话，你的进项税额就转出处理，计入当时的成本，你就不能抵了，然后退税也退不下来。
然后，好的，感谢回答。下一个是问如何查询商品的政策属性，在电子税务局哪个位置可以查询？
首先你说的这个商品属性啊，是这样子，海关总署技师局，海关总署官网上面是可以查的 HS 编码的。首先你查到 HS 编码，你再确定这个东西，我说的属性啊，一个是它是不是管制物项的属性，第二，如果你说的是属性是说，税务的那个，我刚刚所讲到的是免税还是视通内销交税，这个在官网上面就可以找到，具体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从官网上看一看可以找到的，就是在那个这个税务局官网，电子税务局我是没有用过，我在那个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上是可以查到的，看一下。但是属性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税问题的话，那在税务局官网；如果是说属性的问题的话，关注商务部的官网和海关总署的官网。
好的好的，下一个是问，请问对于免费出口样件或者免费修理付出口货物不收贿，会计上不做销售处理，还可以申请出口免税吗？
我理解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修理付出口的这种情况，在你申报进境的时候，在海关那个就是贸易方式申报的时候选择的应该是这个修理付出口。那如果只是这种暂时进出境的这个情况的话，我理解申出税再出去的时候就是应该适用免税政策。因为你进来以后没有交过税，也不可能视同内销去给你处理啊。我理解应本身就应该是用免税政策。
下一个是我们腾讯会这边，有问从国外 A 公司进口的货物需要退给 A 公司，这种有几种处理方式，哪种风险最低？
申报退，这个也要看这个问题就这个问的太大了，这个很多，而且还要考虑你退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还要进。如果你是一个退换货的情况的话，要考虑你再进来的那个部分的，如果你退，然后你没有申报这个退换货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再进来的那个东西要报一般贸易，你还要按照一般贸易来缴税。如果是退换的话，你要报那个特殊的监管方式。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要考虑的情况很多。反正总体上的原则呢，你一共考虑两个，一个是你这个东西如果退完了再回来还要换的话，那它有税的问题。一般贸易进口你要如实报。如果你一般贸易，你觉得如果企业自己觉得我这个东西是退的，所以我再进来的时候呢，我觉得特殊申报太麻烦，我还是想走一般贸易申报，但是我把价格报低，你这个是有风险的。一样是有走私普通货物风险，如果涉及税额单位主体20万以上，个人自然人主体是10万以上是入刑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退换货，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没有造成，我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你自己清楚是不行的。你如果是退换货，一定要报那个特殊的贸易方式，不能再一般贸易进。如果你报的是一般贸易，你就要如实报价格。如果那个价格有问题的话，你被查到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达到刑事的这个入刑的起刑点，那也可能会被海关进行行政处罚。所以我只能先简单的跟你说，就是你这个问题，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我理解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在于考虑你这个东西退的时候再回来你要纳税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要考虑这个实际的申报，你要走那个特殊的贸易方式去申报。我理解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你像海关在出的时候就充分的说明，再详细的情况可能就要结合你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了。 就没有那么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好的，然后下一个又回到小通这边的问题，是问老师，刚才申报完税务局发现没有收贿的问题，对啊，他是刚刚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又补充说公司免税处理后，后期又收贿了，在三年内也不能出口退税了吗？
其实按照现在的规定，三年内是可以再去申报出口退税的，你可以再去向税务局沟通。那你一个是你的退税款可以拿到，另外你的这个你前面的进项是可以抵的。这个其实现在的按照现在的规定，你不超过36个月的话是可以做的，就是你可以先转了免税，然后你免税完了你再转成退税，这是可以的。与税务局去进行沟通吧。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然后我们目前就没有收到新的问题了，然后距离结束时间还有一段时间，然后就请程律师针对今天的话题，我们再简单的进行一个总结或者说是提示，可以吗？
好的，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因为我的工作一直是在做这个进出口相关，涉税的问题也好，涉这种禁止类的、禁限类的货物的进出口也好，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一点呢，就是执法在趋严。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讲，以前，出口退税是一个不太容易，不太从执法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太容易查的问题，因为本身比较复杂，然后另外，它是一个交叉的，就是海关和税务局两边都要进行配合。那么以前呢，这种配合可能没有那么顺畅，没有那么，就是那么直接，所以可能造成一个都不管的一个情况。这个在2018-2019年的情况下，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自己有办案子，就是指定走私，然后没有办出口退税这一块，这个我当时是有这个切身体会的。但是呢，到今天，税务局和海关的配合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直接，然后非常的便捷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口退税一定会变成一个更加容易进行执法，就是去执法规范的一个方向。所以在出口退税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包括最高法最高检一直在颁布一些典型的涉税案子，也就是说税务的问题一定是越来越严格。那么如果企业有遗留问题的话，进行尽早的解决，如果以前没有问题，那么后面如果有新的业务开拓涉及到出口退税的话，也一定要事先做好一个合规的规划。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就是有退税就把它拿到，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给企业的一个优惠政策。另外是如果对业务模式存在问题的话，要进行一个充分的评估审慎的考虑，再决定这个业务的开展。出口退税还是有因为这个利益非常大，所以出口退税还是有一些人是把它变成一个盈利的工具的。所以企业正规经营的情况下，也要规避自己成为其他人违法犯罪的一个工具，成为环节中的一条，整个链条中的一环。那这是出口退税。然后出口管制这一块呢，可以说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一直是监管的重点，海关监管的重点，而且很多的大型企业出现问题，这个企业真的是可能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呢，这个顶多是违规的问题，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但实际上确实很严重，而且无论企业的规模，无论企业的性质，在执法的时候都是一律该认定的时候就认定了。所以说出口管制的问题现在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两用物项或者说企业不确定是否需要申请许可的情况下，要进行最高程度的这个合法的一个利用各种方法去进行一个风险的规避。现在查到还是蛮严重的，非常严重，很多很好的企业都因为这个事情而被波及，所以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可惜。所以如果工作做在前面的话，可能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呢，这个选择出口退税和出口两用项管制这个主题，也是因为这两项都是现在司法机关也好，这个行政执法机关也好，重点关注的对象。企业有相关问题，一定要尽早防范，然后出现问题呢，就去主动的看下一步怎么去解决，去应对问题。所以大概就是这样。